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上礼拜重要的新闻非常多哈，那我们先从美国看起。上个礼拜五3月24号的时候呢，美国总统 Trump 在国会遭遇到他上任以来第一次重大的立法的挫败。挫败最主要呢，因为 Trump 在竞选的时候一直扬言呢，他是要拿新的健保法案取代过去奥巴马时候的所谓的欧济健保。因为奥巴马时候的健保呢，是国家对健保的干预的比较深，那么要征税，然后让这个其实拿更多的年轻人的税去贴补老人家的一个保险，然后要很多的政府介入，然后要求全民保险。那全民保险呢，从共和党的理念来讲呢，民主党是主张大政府，大政府就征比较多的税，政府管的比较多。共和党一向主张的小政府，觉得很多事情呢能放手就放手，让人民自己决定，政府不需要介入这么多，也不需要征这么多的税啊。所以川普就提出来他的一个税这个健保改革的一个法案。但是问题是在国会里面呢，虽然是共和党占多数，可是共和党里面又分成两派啊。第一派有温和派，有比较激进的。激进这派呢，就叫做自由，他们组成了一个在2015年的时候，他们组成叫自由党团。自由党团的里面大概将近40个人左右，很多呢就是以前极右派茶党出身的。那他们这个是非常主张政府越干预越好，越少越好。所以，但是温和派的共和党呢，觉得你一下就让很多的这个新的健保法案呢，很多人因此可能就没有保险。那这样子，对这个穷人来讲，或者可能其实冲击比较大啊，所以他们希望说改革的少一点。那 Trump 呢，那么他在推出法案，他中间也修改了很多次，但是激进的这些自由党团的时候，那你这样修改半天，等于没改啊。那 Trump 就是我们总是要过这个法案，所以他认为他是一向以谈判大师来自诩。所以川普呢就提出来一些妥协，希望能够把共和党内的派系呢能加以弭平，能按着通过。就没想到自由党团的人呢完全不谈，就提出他的意见。意见讲完以后呢，就这样子，然后不要，我们就翻了。那结果后来他谈了半天，最后本来礼拜四要不要去，后来延后到礼拜五。后来川普就说，那最后通牒这样子，我们如果永无止境的在党内这样在协商啊，白宫跟国会里面的共和党两派在谈判，谈越谈下去，那根本就我们这个不断让步，而你们不断要价，那这样子就是礼拜五表决，一翻两瞪眼呢。那这在谈判上呢，其实就是给一个最后通牒的一个战术呢，就是如果这次一般这个大家担心，如果川普他这次这个案子没有成功，那后面的税改啊，影响美国经济的更重大的重要的这个税改的法案，是不是也因为这样子而也没有成功？那这样的川普呢，他整个执政呢，他的承诺和他的绩效怎么都没有做到，都会打了折扣。那明年2018年国会选举的时候，大家要共同承担这个冲击。结果这个话讲下来以后呢，那么自由党团还是不理，就到投票前一刻发现呢，川普能够掌握的票数其实不多，不够过关呢，就撤回来了，后来就撤案了。撤案了，那当然对川普来讲呢，这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挫败啊。那国际上呢，或者美国国内也担心，是不是真的会影响到后面的税改呢？啊，所以但是《华尔街日报》啦，什么一些经济的报纸说不会，大家不要想太多，税改是税改，两码子事。但也有人讲说呢，川普其实啊，他一开始的时候，他选择战场的时候选错。如果一开始他就选择说，哎，我们先通过税改。通过税改呢，那么这样子是不是就也许这样子累积更多的名望支持以后，再去推这个健保是比较容易，啊，不过这已经造成了一个事实了。那我们就看后面是不是Trump 的税改的，就是税制改革的这个政策呢，到底能不能推？那国际上或者美国国内的经济是怎么样的一个反应啊？这个是我们持续关注的一个重点。第二个新闻呢，我们就看到香港。那香港比较重要的，那当然就是港首的一个选举。3月26号的时候呢，那么香港的选举委员会啊，就是间接选举啊，那么进行第五届的那么港首的选举。选举呢，总共呢，选举委员会有1994票啊， 那么当然，因为香港不是真的普选了，它是一个间接选举。间接选举呢，结果北京唯一支持的林郑月娥得到了777票，那么得票率呢还是超过现任的这个梁振英，当年他是689票。而且他说林郑月娥呢，如一般所预期的一般，就想嘛，那么就当选了香港的新的特首，也是第一位女性的特首啊。那么当然，北京支持是非常重要，所以北京也表示唯一支持。那么大陆的港澳办呢也提出来，那特首有四个条件：第一个呢，你必须爱国爱港；第二个，你要中央信任；第三个是你要管制的能力；第四，要港人拥护。那么很明显看出来，这四个条件里面呢，中央信任当然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当然林郑月娥，那就是中央信任的一个这个特首。但是问题是呢，那么林郑月娥她上来的日子并不好做，并好做，因为香港的这个在过去这段时间呢，呈现某种的撕裂或者分裂的状况，所以当时有人讲多少是林郑月娥是撕裂2.0啊，那就整个政府是分裂的。分裂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其实在上一届特首选举的时候呢，支持北京的建制派，所谓建制派里面就是唐英年和梁振英两人角逐的时候呢，后来北京决定支持梁振英，那这当然这里得有更多的一些想法也在后面，那当然那这就叫建制派的一个分裂。占中事件，占领中环的事件发生呢，那么也造成香港的另外一个分裂。那香港呢也有颜色了，就是占中啊那边雨伞的行动呢，那么这种抗议他们是黄色，那建制派是蓝色，是黄和蓝中间的一个分裂。哦，所以建制派的分裂到黄蓝之间的分裂，后来呢，当然就像另外一个候选人曾俊华就出来后面团结呢，当然他们以前也都是在港府里面做官的。那么曾俊华出来呢，但是北京又不信任，觉得他后面可能有英美的势力啊，因为他们对占中这派，曾俊华对占中这派比较温和，所以后来虽然曾俊华他获得的支持度是比较民调支持度比较高啊。因为根据3月23号，就是选前几天呢，3月23号香港大学的民调呢，27%的人表示他会投给那么林郑月娥，那么另外呢57%呢，那么说他投给曾俊华，所以在这里面晓得，也就是新的港首他的支持度是比较低，可是他在间接选里面获票比较高。啊，当然后面当然是北京方面支持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现在他上来以后，他要怎么样的去愈合？他现在面临了几个大的问题，第一个就是社会的分裂啊，不管建制派，不管是黄蓝的分裂，他怎么样愈合？第二呢，香港经济现在慢慢走的也有点卡住了。那香港经济，尤其中国大陆不断的去发展着华南的这种经济，比如说港珠澳大桥、河套区科技园啊，一个一个大的华南的这个发展计划出来，那香港要怎么定位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香港跟中国大陆的关系。那么新的港首是怎么样？那么你建立他和大陆之间良好的关系，重新修补港中之间的人民之间的互信啊，或者这些裂痕。啊，那么这个其实也对他来讲，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考验。第三个新闻呢，我们拉到俄国。俄国在3月26号的时候呢，那在这个反对派领袖纳瓦尼的号召之下呢，全俄将近100的城市啊示威，要求总理梅德韦杰夫下台。这怎么回事呢？因为纳瓦尼啊，他在 YouTube 上面发表了一个影音的一个调查报告。报告你也看得很清楚，就是那么梅德韦杰夫呢，那么他怎么样的控制俄国的这个房地产，他有几乎就是一个房地产帝国，那讲白一点就是贪腐。结果就 YouTube 出来以后呢，那么有1100万人次观看。哦，观看那就是很多人就说，那不行，那怎么有这样的贪腐呢？那这个贪腐的行为现在几乎就弥漫了整个俄国，俄国就群众走上街头呢。纳瓦尼呢，他是表示呼吁大家起来串联，所以当时有99座城市呢打算的示威串联，但是有72个 没有获准啊，那只有少数几个城镇获准。获准当然上来以后，当然纳瓦尼后来也被这个警方带走。但是这样的一个活动啊，在普京统治之下的这个俄国啊，那到底会不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发酵啊？怎么样的发酵？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观看的一个重点。其实这一阵子呢，如果我们看这个贪腐的事情呢，很多国家都因为这样子，所以它是一个新的一个风潮，可以给我们来观察。因为除了俄国以外，其实法国也是这样的。那么上个礼拜，法国内政部长勒胡呢，那么因为他因为这涉贪的辞职，那成为现在执政社会党涉贪辞职下台的第五个部长，啊，五个部长。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他虚设职位，让女儿领干薪啊。那么女儿在这就兼了二十几个临时的工作啊，甚至从15岁开始就该领干薪啊，这个起来舆情大哗，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贪污呢？其实你不要讲说社会党、共和党的竞选总统的这个费用啊，前总理费用也是因为领这个空饷，包括他太太，包括小孩，他担任国会助理，但是事实上根本没有来，就是坐领干薪一样的。一样啊，引起遭到这个选民调，整个就低下来，整个低下来。上个月呢，还被人报道说是上个月呢获赠一个免费的西装，那西装看起来很漂亮，但是都是人家送的。那一套西装呢13000欧元，哇，这个高贵的西装当然也成为大家攻击的对象，那贪污啊。其实呢，法国总统欧兰德上台之后呢，他的预算部长啊卡胡扎克啊，那么2013年呢，被发现他是被爆发出来说两个海外的账户，那是不是洗钱呢？啊，所以现在还在上诉之中呢。所以在3年前呢，法国就设了一个国家金融检察官。究竟国家金融检察官很独立，然后很凶。国家金融检察官呢，然后就是那时候要调查。所以这样子，所以不管是执政党，不管是在野党。啊，甚至我们看到走在前面的这个国家政协马林勒班，现在也都大家就想调查，说到底有没有贪腐。所以你若把从俄国的贪腐对抗总理梅德韦杰夫到法国的贪腐，这个一串的来看，可见贪腐现在变成国际上非常关切的一个重点。那所以你说谈到贪腐，所以韩国3月27号呢，韩国这个检方啊也申请要逮捕声押那么前总统朴槿惠。朴槿惠原因就是你有13项，他们的13项指控说你这个获得了这个三星啊，从三星里面得到了433亿韩元的一个汇款，还有其他的这个汇款13项。所以从韩国到俄国到法国，这是一个新的一个很多让执政者呢面临压力的新的一个反贪腐的一个风潮，所以这个风潮也值得我们关切。所以上个礼拜呢，几块重要大的国际新闻呢，为你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